Hello， 大家好，我是 Ada。 在《健人健语》开播的这一年多时间里，节目已经有了超过近千万的收听量，这都是靠健友亲人们的给力收听啊。也许刚刚与你擦肩而过的夜跑健友，同办公楼的同事，地铁上同坐的陌生人，各个运动领域的大咖，都是你我一道同行的健人听友哦。只听不过瘾，还想聊两句，我们已经为健人健语的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各抒己见、分享学习的自留地，健人健语的节目群，这里有真汉子的美女，好基友的帅哥，不用看脸的 body， 他们无处不在，掌握着大波大波光明系、黑暗系的健身知识，举得了铁，算得了营养热量，看得懂各种健康代码，也分享得了健康的 tips， 真的，真是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不过，也许这才是健人们的生活呢。你来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我是快健身的 Ada 姐，搜索健人健语公众号，我们在群里等着你，相约一起玩耍，一起分享，遇见今后更美好的自己。俗话说三分练七分吃，不仅是我们健身的人群，越来越多的上班族也开始关注每天吃什么更健康，怎样吃更营养的话题。所以今天我邀请到了营养师李杰老师，跟我们大家专门聊一聊怎么科学的吃可以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精彩马上就来，千万别走开。那首先还先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李杰。从这个营养师的角度来说呢，我可能是在这个圈里呢属于年纪比较大的，因为我今年呢是43岁。实际上呢，我呢并不说像现在社会上这种他考这个营养师证啊，我是比较专业的，是在1991年的时候在这个大学也生物系呢学的食品科学与营养学这个专业，学了4年的这个本科。但是因为20多年前呢，实际上咱们中国也不能说是温饱没解决吧，反正还比较落后，当时这些就业啊什么的我都就没有选择这种以营养师为我自己的职业。但是呢一直在这个健康产业这个圈里边，现在呢我从事的也属于是大健康产业，这个眼健康护理的。因为小孩呢青少年近视很多，从这个各种角度来看呢，包括科学合理用眼呀，还有饮食营养的健康这块也是很重要的。你比如有些孩子可能特别爱吃甜食，他可能手机 iPad 也不怎么玩，或者也经常去户外，但是和近视都直接相关。所以呢眼部的营养还有整个身体的营养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还是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去年的时候呢，因为我的同学呢他原来在微软，他有一个朋友呢是这个茄子营养师的总监，他呢介绍我在里边呢写一些文章。因为我写的文章呢，一个是有自己亲身的体验，一个是呢比较接地气，所以我就是也成为这个茄子营养师的一个特约的一个撰稿人，然后写的文章呢也相对来说呢不是自夸哈，比较受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呢关注这个公众号，就茄子营养师，我上面有我自己的一个专栏。因为现在呢就是不管从什么角度讲哈，这营养学呢越来越受到重视，应该比我20多年前上大学那时候要好一些了。
对，没错，
整体的就这么一个情况。而且我自身呢就是在我产后我的体重呢达到了180斤，并不是说我不按这个营养吃啊，是因为家里没有办法。我婆婆呢是挺好的一个人，她呢但是他比较固执，每天要做很多好吃的，好几盆肉，
也得吃，
也得
硬着头皮，
硬着头皮也得吃，然后就不吃他就坐在那儿，反正你吃完才能罢休，才能那个。
好无奈呀，我觉得
就是叫饲养员吧，就一下子胖
了，催起来
180斤，然后所有衣服都穿不了了，上班怎么办呢？见的这些客户是吧？后来我就运用了自己的这种营养学的常识，然后呢，我因为本身也是喜欢游泳，我也是这个中国最大的游泳论坛中国游泳网的蝶泳版的版主和这个仰泳混合泳版的版主，通过游泳还有跑步，怎么科学的瘦身呢？66斤，
哇，
66斤，哎，所以呢，我呢等于是既有这个亲身的体验，又有这个营养学的这种基本的，就是比较基础的这些知识，所以呢，我觉得，发挥我这些特长呢，来给大家呢带来一些比较好的信息，让大家树立这种健康的减脂的这种观点，对以后呢，肯定咱们实际上就怎么说，怎么学会真正的吃饭，把它吃好了，才能够真正的去练好了。 是吧？
嗯，
都没有力量去练，他怎么能够说想强身健体啊，长肌肉啊，这都很困难的事。
对，所以说像我们说的有一句老话说，我们的吃饱了才能减肥，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非常有道理。
吃饱了才能减肥，
要不然你不吃饱，你减的呢可能是流失了很多肌肉，你原来由于灵活的，活蹦乱跳的胖子，就变成一虚弱的胖子
了。
对，是这样的。
对，所以刚才李杰老师也跟我们强调啊，说现在的确是好像最近这几年，好像营养学啊，包括营养师还才开始受到一个社会和大家越来越多的关注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李老师还是跟我们普及一下这个营养学它到底有多重要，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到底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营养学对我们来说，对每一个人来说，不管健身还是不健身，它都是那么的重要。
是一提起营养学，大部分人呢会感觉呢这是一个名词，就是说各种营养素的一个集合。
嗯，
但是实际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呢，它应该是一个动词，而且是一个组合的动词。营呢就是营造、塑造，一个有活力的身体，这个叫营。养呢就是调养，
嗯，
修养、修护，以养生命。这个过程呢，实际上简单来讲，就是通过我们研究食物和人机体的这些关系，来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过程呢，虽然是一个动词，但是它必须是和食物相关。离开了膳食，就没有真正的营养学。我们不能空谈很多的这个营养元素啊，或各种胶囊啊，什么蛋白粉这些，它不是真正的营养学。营养学一定要研究你吃的每一种食物，然后你的三餐或者有加餐，这所有的你的膳食才可以。真正营养学呢，它达到的目的呢，是一个是呢，就是健康的一个身体，还有对疾病的一个预防作用。另外，如果有了疾病，那么加速它的康复，这是营养学达到的目的。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营养学呢？实际上，大家真正的会吃饭的人，对，你就谁都会吃饭。但真正会吃饭的人，从统计学角度讲，我们中国人平均20万人里面才有一个人真正的
会吃，
会吃，就是他吃的东西，你经过测，就
是
各种分析，他所有的营养素、蛋白质、脂肪啊，还有尤其是微量元素、矿物质、各种膳食纤维，他不缺。
嗯，
这样的才真正的时候叫会吃饭，就是。他这个你因为他了解了身体具体需要什么，就像你玩俄罗斯方块一样，它底下有各种凹凸，然后上面掉下来的东西，你缺的正好就是你吃进来的，不多也不少，这就对机体正好了。你比如说你不缺的，你都吃了很多，或者你缺的又没吃，那肯定也不行。所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让大家呢，我希望通过一个简单的介绍呢，基本了解一下我们吃怎么吃，吃多少，吃什么一个比例，对身体呢才是刚刚好，不多也不少。
嗯，所以说今天这是为什么呢？我请李杰老师来做客我们这期节目啊，因为我相信可能大家现在也越来越关注吃的健康。刚开始我也说了啊，像李杰老师，我们要怎么吃才能刚刚好，可以补充到那些我们所缺失的一些元素啊。所以这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聊到专门去聊到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在李杰老师我看过一些文章啊，我就特别感兴趣一个，李杰老师说有个叫兔子餐。然后李杰老师其实是非常反对兔子餐的这种方式啊，所以说能不能跟我们去聊聊什么叫这个兔子餐，为什么李杰老师是非常反对的这种方式呢？
兔子餐呢，简单来说就是你看到了夏天，
嗯，
好多人呢，比如说又穿进这个穿裙子了，然后觉得自个儿哎呀这什么肚子上游泳圈啊，胳膊上白白肉都出来了，
对，
哎，想迅速的哎减个10斤20斤，
嗯，
然后呢就早上可能是吃两根黄瓜，中午呢吃俩西红柿，晚上再煮一堆蔬菜。菜西兰花吃，
这女孩特别愿意干这事儿，女孩特别愿意干这事儿。
我们自己群叫会师会练群，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一来就是这样。还有什么这个问题呢？一个是就是主食是不吃，或者是像某些电影明星，我就不指名点姓了哈，就是说他一顿饭只吃十粒米，肉也不敢吃，就算着热量，怕里面的热量高。
对，
就基本上都是以菜为主。
嗯，
这样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身体啊，它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它每天呢都有各种这个机体的蛋白质的更新，还有脂肪的这种更新。你比如说女孩子最重要这个月经啊，大姨妈，它是和身体的脂肪代谢，这就是非常相关的，
息息相关的、嗯。
你如果是就是体脂率特别低，或者你吃的脂肪，因为蔬菜的脂肪呢都没有超过1%的。
对
啊，你吃这一
堆，
你一天吃八斤西红柿和黄瓜，那蔬菜加起来，那可能也就十克脂肪都不到。
嗯，
那么这个你别说吃几年了，你就吃两三个月，你就发现了就不来大姨妈了，因为人体是一个防御的系统，你只要一旦低于这个你应该需要摄取的热量，它这个脂肪就管你活着这事儿了，它其他什么你的这个性的冲动啊、性欲或者说你的排卵呀、你的这些东西它都不管了，所以它你不会去再有大姨妈了。男的呢也是，如果你真的是靠兔子来吃饭，你可能到时候看到
吃草就只吃草，
吃草你就是说看到自己喜欢的美女，你都没反应了。
哦，真的吗？这么严重？
没有、那个，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听众真的啊，
他没有这个性的这个需求也没有。
哦，这个就是脂肪，它还是
对
身体会有这个本能
的。性激素本身就是由脂肪代谢合成的，
哦、
还有我们这个胆固醇，它经过太阳光的照射合成维生素 D。这也是我们的阳光维生素，也促进钙的吸收、那么你的钙就会缺钙。
嗯，
长期这么吃呢，有可能就是老年呢，就是骨质疏松，还不是有可能是势必肯定的，势必肯定的。
嗯，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呢，因为兔子餐呢，最大的伤害，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它呢，我先讲一下什么叫基础代谢。我估计听众因为都是关注这个健康这块、应该是比较了解。我就说一下，因为很多帖子、很多教练都是说我们要怎么练能提高基础代谢，实际上基础代谢不是你说提高就能提高的，它是现在至今为止科学上是一个未解之谜，就为什么人和人之间差别这么大，
没错，
有的人吃这么多他也不胖，有的人吃很少他就胖，他因为基础代谢差别太大了，它跟遗传有关系，大概1%-2%人是有益于常人的，他这个基础代谢非常的高，
对，怎么吃都不胖，有这种人，对，
然后基础代谢呢是这样，一旦你吃你这个就咱们这么大，就是说二三十岁这种白领、基础代谢基本上正常的人哈，就是在1000-1200大卡，就是你不吃不喝躺着，咱们俗话说叫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话、就是因为它是要代谢的、你维持心跳啊、血液循环呀、血压呀、这种它要消耗800-1000大卡、可是你一旦启动兔子餐以后，那你一天的摄入量，就咱们以这说这10斤黄瓜西红柿吧，肯定吃不了那么多，就打个比方最大量了、那就也就600多大卡。那么身体呢一下启动了一种什么叫防饿死、抗饿死、抗饥饿的模式，它怕你这个身体这主人觉得他要死了他就发现你不对了，就是这么低的摄入量，他一下启动这以后，你坚持的这个时间越长，你比如3-4个月或者甚至半年不吃任何、就是光吃兔子餐，或者是你摄取的热量极低，你比如说就是说就吃10根黄瓜200多大卡、那么它这基础代谢你这个时间越长吃的越少，它基础代谢下降的越多，它一下下降了大概有300-500大卡，有的甚至下降了700大卡、就可能它这个你肯定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因为你首先蛋白质不够，脂肪不够，你那变得特别虚弱，然后又溶解了脂肪，头昏眼花，什么别说上班了，上学你都没有精力去干这件事儿，
没错，
走路都挺费劲的，别说跑步锻炼了，那你肯定就是说又恢复到以前的饮食了，但是因为你基础代谢降低了400-500大卡600-700大卡，那么你如果跟原来吃的是一样的会怎么样，它肯定就长胖了。而且你这个基础代谢，你尽管身体的这个重量恢复以后，但是基础代谢它是不会恢复的。
对，我觉得这个是关键。我以为以前来讲，我觉得你恢复正常饮食，那代谢可能我也恢复正常了，它会随着你身体调节。但是后来我发现，也看了李杰老师的文章啊，包括我也查了一些相关的信息，事实上证明为什么很多人容易复胖，是因为你恢复了身体正常饮食之后，你的代谢却恢复过来了。
对，代谢恢复过来，
还
代谢它这个国内研究的比较少。国内唯一我们可能途径就是买一个体脂秤。
对，
称一下，它上面有个基础代谢数，但是这个数你记住了，它是正常的人，从来没有胖过也没有减过肥的人是这个数，它不是一个就我们常说就是由300多斤减到150斤的和一直保持140-150斤的人，这两种人是两种生物。它的基础代谢能差500-600大卡，就是差出8两到1斤的米饭。要差出这么多，
要差出很多。
你看国外很多节目，就是有那美国比较著名的嘛，叫什么减肥达人。
对对对，前后对比，
他这个3个月之内谁减的脂肪越多，
对，
就给的奖金10几万-20万美元。经过就是当时是肯定是
真的，我看过那照片对比，真的简直特别惊人。
那你先别着急。
真的是
经过6到8年、科学家又再次回访这些人、只有2个人维持原来的体重、而且花出很大的代价，有一个专门辞职了、每天要做2到3个小时有氧运动，食量也是当时的一半，他才能保证自己的这个不再胖，
不复胖，
而且他这个经过专业的这种医学的测定，他的基础代谢比他同等体型的人要低530多大卡。
啊，就他同样可能120磅和120磅人，他代谢还是比别人低那么多。
他因为他是由好200-300斤、急速在3个月之内减下来了，他的基础代谢的这个下降的曲线是非常。这个曲率是非常非常低非常大的，所以如果你靠兔子餐，你又没坚持住，又吃了，然后你可能过一阵又开始兔子餐了，那么你的基础代谢，比如说低了5、6，把它又开始下降了。
哇，那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完全一个
恶性循环
，
就是你的基础代谢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最后破坏到后来，你再也一辈子都不能吃饱饭了。
好恐怖呀！我觉得要厌食症了。
他是这样的。
你要说严重点的，是不是以后就有点这个厌食症的倾向？
不是厌食症的倾向，就是他很害怕，他什么也不能吃。我们群里就有很多这样，他什么都不敢吃，他只敢吃蔬菜。他只要今天吃2馒头，或者吃1个馒头，吃2-3天，他立马长2斤。
那挺吓人的，我觉得、这个、
他是，所以为什么不能吃这个兔子餐呢？这就是为什么，因
为
它基础代谢下降的曲线是一个 L 型，而不是一个 U 型，回不去了。或者说你通过增肌啊也好，或者它恢复的非常慢，非常非常慢。所以你把这个减脂的速度，你比如说你别3个月减30斤，我们3年减30斤，那么它下降的曲线就非常的慢。哎，它破坏就不是那么严重，你起码最后还能吃顿饱饭。
李老师说特别
对
啊，所以刚才李老师也说，我们说兔子餐为什么不可取，因为它会严重的破坏我们的代谢，而且这一旦破坏的话是很难恢复的。那刚才李杰老师也提到了一点啊，就是说我们不能快速的减重。实际上呢，我觉得好像国外这种做法还是挺反人道的，我觉得，因为它可能突破了人类一个和打破身体一个平衡，它要求你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要达到突破身体的极限，因为你要在这么短，正常来讲是很难达到的，你只能采用一些非正常的手段，比较极端的手段，你才能够达到这么大的一个体重的变化。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快速体重为什么不可取？是不是也是因为像李杰老师说，他对身体的影响还是很难坚持，
是人类的基因引起来的、基因，因为人类是这样，就是谁都梦想着哈，任何胖子都，实际他潜意识是这么想的，我呢3个月呢减上20-30斤30-40斤，完了呢我再吃点什么奶油蛋糕或者什么不太忌讳、我就不长肉了，是吧？
大家都是这么想，
基本
一劳永逸，
所以
基本一劳永逸的就可以，
老说什么减肥餐这那的，这个呢实际就是不靠谱了，你就是放弃这种想法、因为人类进化了这几万年、它呢实际上它这个基因就决定了，你像就是说不说几千年以前，就是说200-300年之前、实际上人还是吃上顿没下顿，
没错，
这不知道今儿吃什么明儿吃什么的，这么一个状态呢，所以它的基因呢在原始人社会就是什么呀，你可能今天跑了10几公里抓了一只鹿啊或者什么、大家分，然后呢又好几天没吃饭，
没吃的、
所以它这个基因决定的，只要我吃的热量多了一点点，我立马储存那脂肪、把这个能量储存起来了，它是绝对是不会轻易让你分解掉它的。
所以这人体本身机能的一种本能的一个
肥胖，说实话它就是基因导致的，就是说它就是你这么多年它都是这么来的、就是说你这个
进化，它跟
进化
可能有关系，
你进化的速度赶不上你现在物质的变化、你比如说按理说进化应该怎么进化，我吃多了、那么我们基础代谢应该大幅的提升，
对，
我们消化
消化掉
我们把
的
这些脂肪应该迅速分解、这才叫进化，
没错，
但是我们进化的速度没赶上物质变化的速度、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叫做演化失调了、所以你看大街上这些人呢，实际上你别说饥荒或者什么，他过去这些基因就是为了把这些能量储存起来，怕来个大饥荒啊、大战乱呀、就没吃的人，他就是保证他能活下去。你如果为了就是从心里取一个平衡，你只能现在盼着来一场巨大的饥荒灾难，就把这些瘦子都给饿死，你这些胖子就都留下来。他这基因就是为了不让你死，就让你能够保持你的这些能量，
对，
储存起来，就是很难，就是你真正
减肥是和基因的一场较量。
嗯嗯，所以说快速减重实际上是有悖于我们这个人体的正常的一个生理机能和进化的这个原则啊，它是有悖于这个。
对对对，但是也不是说不、
嗯
不可能实现减重、嗯，因为我们老说科学减脂，科学减脂，就是说我们不要定的
太急于求成，
不要太急于求成，你也不放弃这种什么几个月减几十斤的，你呢先分析一下自己现在三餐、
嗯、
我这几个营养素的比例是不是合适、
嗯、
你比如说像我举几个例子哈、
嗯、
有的人问我吃素食为什么还胖、
嗯、
我说那你看这熊猫吃不吃素啊、
嗯、
吃竹子是不是最素的了、
嗯、
是吧，他也胖乎乎的，你看那二师兄猪八戒他是不是吃素啊，对吧，他也那么胖，他在高老庄这个人那个书上写的、
嗯、
他一顿早饭早点点心就130多个馒头，你想他这碳水化合物多了他也转化为脂肪。然后有的是沿海的、
嗯、
说我也不吃，我也不吃什么火什么牛肉猪肉的，我也不吃这主食、
嗯、
我光吃海鲜我也胖、
嗯、
因为它蛋白质超过了这个量的它也转化为脂肪，就是蛋白质脂肪、
嗯、
碳水化合物这三者是互相转化的，但在人体内唯一不能转化的就是脂肪是不能转化为蛋白质的，
嗯，
所以如果有什么保健品推销你啊，我把你的脂肪消耗完了，上它生成肌肉，你就赶快给它踢出去就
骗人的，
骗人的肯定
是
不可能
的，
这是因为人体没有这个酶，而且脂肪的合成是非常快，糖原一起了一上来，那么胰岛素一发挥作用合成脂肪，可是脂肪的分解却是非常慢，
嗯，
你比如说你吃进去的这个多了9000大卡，你长了1公斤脂肪，但是你消耗9000大卡可消耗不掉1斤脂肪，
且消耗呢，
有70-80%都是糖原，完了最后可能就十几克，你就费半天劲跑十几公里，就十几克脂肪消耗掉，完了你吃一水煮鱼20多克又回来了，
对，
所以为什
么这是划不来啊？我觉得
为什么叫做管住嘴比迈开腿重要？
要更重要。
它这个真正的减脂不是发生在健身房，
嗯、
是发生在餐桌，在你的厨房，
嗯、
在你的饭碗。
对，
真正的坚持。
所以说这也是李老师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观念啊，强调一下我们这个。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营养师，会不会经常会被有人问到啊？是，我也很感兴趣，有没有什么最有营养的食物？因为现在食物极大丰富，是吧？所以我们也会经常感觉，那什么是最有营养的那个食物呢？有这样的一个推荐或者一个概念给我们？那我就专门吃最有营养的东西。
对，从上学学这个营养学，就不断有人在问。啊，而且呢，我觉得现在观点还是停留在20多年前、
嗯。
一说什么东西有营养，吃个饭就不是大王八就是酱肘子，就上了、
啊、
是吧？
各种大补的东西，
吃什么穿山甲吧、人参什么的。
对，
实际上除了0到6个月的这个婴儿，他唯一从母乳中能获得全部的营养以外，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所含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的30-40种营养素没有。如果存在这种食物，那我们吃饭就变得非常容易了，就光吃它就行了。对吧，
我们光吃它、什么有营养我们吃什么。
对对对，但是各种食物呢，它是营养素的、
嗯、
它那个提供的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吃这个粮食谷物碳水化合物、
嗯、
它提供我们最干净清洁的能源，因为我们的肌肉和大脑思考是需要这些，这它就产生二氧化碳和水，什么废物都没有这种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像肉类、肉蛋、奶、鱼、豆腐，它提供的我们优质的蛋白质、植物蛋白、动物蛋白，还有一些这个微量元素，但是它里面没有什么维生素 C 啊，这些东西都没有。蔬菜水果呢提供给我们很多的膳食纤维，可以改善我们肠道菌群、
嗯、
你比如说像这种不吃菜容易便秘啊，或者说是腹泻啊，这种膳食纤维你多一些呢就会有好处。另外有大量抗氧化剂、抗氧化物质，像番茄红素啊、贝塔胡萝卜素，这种就每一种食物它提供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
互补的，你
互补，
没有办法取代，是不是？
我们要没有办法取代、
嗯、
你不能光吃某一种东西，我们要把这些呢通过合适的比例组合在一起，让它搭给混搭成最合适的比例、
嗯、
对我们的身体是最好，哪个也不多哪个也不少，所以呢、
嗯、
这就是营养学研究的
一门科学，绝对是
科
学，
肯定是科
学，绝对是科
学。你打麻将你怎么胡了、
嗯、
对不
对
啊？
没错，
你不你得凑
着，你缺一个
都不行，你得凑着搭子，这都搭在一起，是不是？
我看这李老师举着例子特别好啊，打麻将缺一不可，就缺字摸、你才能胡是吧？
然后刚才还少说一个，就是说减脂、
嗯、
就是说是这样、
嗯、
就是我们不要尝试这种一下子 减那么多的卡路里，但是呢可以尝试我们一般的叫这个温和减脂，就比如说国家让你吃饭哈，咱们一般白领基础代谢1000多，然后再加上你写字儿看书1个小时大概50，8个小时就是说再说400-500，然后你上学的上班路上再做点运动，应该一天消耗就1800大卡左右，我们比这个呢少吃300，然后各种营养素呢有都合适，就少吃光少一部分碳水化合物，这样呢你再配合运动有氧运动啊，它就能使这个脂肪细胞这个油滴的体积减小，而不是数量减小，数量减小
对是它体积减小，
体积减小它就会慢慢的把脂肪代谢掉，所以要属于温和减脂，而且温和减脂你能一直进行，你可以持续到你死的那天都可以进行这种温和减脂，
因为它不会很难受，
它也不难受，
不会让你觉得很难受，
而且它会预防很多慢病的这个发生这个像有人说这个老鼠我们给70%的热量它活了增加了30%寿命，人类我们在灵长类动物做过实验，美国的它虽然不能提高像老鼠那样提高寿命，但是它的糖尿病这个对照组是一个没有，它的所有的这些心血管疾病都是非常少的比例，所以呢就是我们老话说的7成饱8成饱，就是你把1800打一八折就这意思。
但这个其实反而更容易坚持下来，
更容易坚持下来，
然后对身体来说也是比较温和的方式，
温和的
就像李杰老师一直提倡的，我们要健康的瘦下来，
健康的瘦下来
、所以说现在很多女孩子我也是替很多女孩子去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吃的健康，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最多的少油少盐少糖，而且大家也知道一个概念，就是糖是对身体脂肪也是很大的一个威胁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像我们所说的垃圾食品比如像以前我其实挺喜欢吃披萨，也有人很喜欢吃披萨呀，还有薯条包括一些甜品因为这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想让生活过得那么苦是吧？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垃圾食品，我们所说的垃圾食品真的是不可碰完全戒掉的吗？因为上次我看你参加朋友的生日然后你还发了一块，你还吃了一块蛋糕呢。我说你看李杰老师也吃了一块蛋糕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
是这样
对
实际上从这个我的这个观点来讲，只有就是说一两种东西是最好是绝对是不能吃的一个是就是氢化植物油，就你比如说这儿点名可以吗？比如说麦当劳、肯德基里面它的炸薯条用的这个油呢是固体的起酥油，就是等于是把这个天然的脂肪天然的这个植物油呢经过氢化人工氢化工业化把它了，就把瞬时变成了反式，变成固态的了，拿这种固态的油去炸这个薯条因为这种氢化植物油呢是对人体呢是百害无一利，
就没有一点
没有一点
好
处它呢就是说直接导致心血管疾病直接呢使这个血管的这个里边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这些不好的东西沉积在血管里，你就每天跑10几公里好几个月你也代谢不掉而且脂肪酶是识别不了它它是非天然的产物它不能水解它
那这很难代谢掉了，
很难代谢到美国就是今年它已经全面禁止氢化植物油了就是在2008年会严禁，就不再有这种东西了。但是中国没有，中国它的新版膳食指南还规定每天不超过2克呢。
对对，
他说这也不是特别靠谱，就是尽量是这个东西是在我这儿是不能吃的。就比如说人家给一块月饼或者给一个什么起酥蛋糕，我一看里边有起酥油、人造黄油、植物奶油、植物黄油，比如说咱们咖啡的伴侣这种植脂末，
对，
一看就是氢化植物油，直接就扔了，这是不能吃的。除此之外，你比如说油条，我们拿普通的植物油炸一下。我们不吃一大根儿，我们吃两口，这个没有问题。奶油蛋糕呢，就比如说
生日蛋糕，朋友过个生日嘛，你总要吃一块。
对对对，比如
这
个你可以，我老说吃两立方厘米嘛。
李杰老师特别逗，你知道吗？到时候他说看，我今儿吃两立方厘米。
就是说呢，就少吃一点。这吃这个呢，也是对你基因的奖励。你的脑海里有基因有这么一个控制的，就是说它呢会给你自己有一个甜点，你自己吃一点这个呢，它有一个多巴胺。就分泌了
甜，
就说你适量，咱们这东西这是一种不能吃，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这个臭豆腐里面掺了大便的肯定是不能吃的是吧？
这个是的确是
就咱们知道这个，然后什么这个发霉的这个粮食这些是不能吃，但是你比如说像咱们常说的猪肘子呀、红烧肉
对
我们吃一两块
还是可以的，
是没有事，你别说吃一大碗比如卤煮火烧，我们在群里一拍，我说你要敢把这一碗卤煮火烧吃了，你就别，你赶快自己都退群吧，你就吃个2-3块，剩下打包，然后比如说 一顿饭吃两三块，这都没问题。它是也能提供我们脂肪嘛，是吧？
嗯，这最少还有点用处、啊，
有点用处，
它多少是有点用的。
哎、你的跑跑啊都代谢掉了，这都没有问题。然后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奖励。你比如说像今天早上，我就奖励我自个儿一块小甜点，因为我呢，脂肪呢，经过这个几个月减了1公斤的脂肪，
哇，好厉害！
给自己的
一个
奖励，
嗯，
这就可以吃一点，心情也比较愉悦，
嗯，所以说李杰老师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说，有些东西啊，除了刚才说青木之花油，包括臭豆腐这些完全对身体有很大的一个没有任何好处的一些啊食品，其实我们要戒掉。其实大部分食品啊，我们只要
就有量就哎
对适量，
适量
其实还是可以的，也没必要说完全的弃绝和苛刻，也没必要
对
自己，尤其大家可能有人就喜欢吃红烧肉是吧？
对对对，
我还就想吃点这个，
吃点
对，就吃
两三块，
对，那你吃点
吃呗，
对，其实是没问题的，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忧虑，比如吃了一块一点觉得
对，不要有什么
太大的负担和忧虑，
活着就也没意思了。实际上，老师说我们这么运动，就是为了心安理得的吃点
儿。对，所以说李杰老师还是很人性化的，
人性化，
你可以吃点儿的，可以吃点儿啊。为了未来呢，我们如何保持啊，在健康的基础上增肌减脂？因为这个一直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就是夏天啊，我们可以也大家很多希望有减脂啊，然后可以让自己更美一些，尤其女孩子。那我们在保持健康基础上，我们会怎么样去均衡的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就是在说这个之前呢，先把这个人体需要的这七大营养素哈，
嗯、
简单的介绍一下、
嗯，
就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然后膳食纤维、矿物质、维生素，还有水。除了第一个碳水化合物以外，其他的我们吃都要吃到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么一个比例和量，
嗯、
只是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并不是不吃，比如说像有些教练什么说断碳水这种都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肌肉的收缩，尤其是大脑的思考，它的唯一的供热就来自于这个碳
水
化合物，
对，
它不能够减少它，不能够减少它。你减少它以后，你这个，你比如说你上课、工作，老板交代的事儿都忘了。
对，记忆力，一个是记忆力，
就
还有就是脾气、性格就，
而且变得
发脾气。
碳水少的话，你比如说你不爱吃大馒头，天天吃肉，那就变得比较暴躁，而且
对比较急躁，
特别特别急躁。
嗯，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别的全都有的基础上，比如说保证我们身体正常的一个运营，就是需要70到90克的蛋白质。
嗯，
基本上你比如说像我们一般的鱼肉啊、虾呀、啊，是100克里边呢有20克蛋白质。
嗯，
肉呢有14克，然后鸡蛋呢一个鸡蛋有7克，反正你算一算，待会儿后面有一个量化，就能达到这70到90克。如果你呢就是做了这种运动，你比如说像这个有氧运动。跑步跑了10公里、
嗯、
那么你可能再需要增加那么5-6片豆腐干儿，然后或者有些人不愿吃这些再吃食物了，可能吃那么1-2勺蛋白粉、也可以，但是我还是推荐从食物中摄取，像这样的。然后脂肪呢，从食物中摄取的呢，保证有40克是最基本的，一般40-50克，保证你有一个大姨妈呀，然后
对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身体
机能，然后你的皮肤啊、
嗯、
有光泽呀，你别当最后也变成这个也
干巴
干
巴、
干巴的、
干巴，
然后你再问我吃什么能美容，我就没法回答你了，是吧？你先把饭学会吃好，吃对了，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吃的方面。那会吃会练嘛？练呢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比例，就是说如果你以减脂为目标
的
话呢，它是这个过程呢是这个分解的这个代谢呢大于这个合成的代谢，
对，
就等于你吃的呢相对来讲要少一些，它才可以减这个脂肪。
有热量缺口，
热量缺口，然后增肌呢是反过来，就是说你这合成的大于这个分解的，就是要这个吃的多一些，碳水多一些，然后蛋白质再多一些。如果就是说是在减少脂肪同时增加这个肌肉的这种比较难，你只能说增加肌肉的总的比例，
对，
不知道听明白没有、
嗯、
比如说你原来你的脂肪多、
嗯、
你肌肉占的比例比如说30%多、40%多、50%多，你增加这个比例了，但并不是说增加多少公斤，比如说你同时完成了脂肪减了2公斤，肌肉增加2公斤，
对对对，
它这个不从理论上讲不是特别容易实现，不是特别容易实现。所以呢我们讲就是在不尽量少减少肌肉和水分的同时，尽量多减少脂肪，是健康减脂的这么一个 像兔子餐就做不到了，兔子餐它可能
没有任何的一个
没有，它也代谢都
能量，
它也没有什么能量，然后消耗的都是这个自己的肌肉，然后越来越虚弱，它都到不了你这个脂肪的分解，都别的都已经完成了，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基本的这个碳水化合物要占到我们供能的一半，减脂的期间，增肌呢就占到65%。多一点，这个梨瓣呢大概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拿拳头比一下，两个拳头的这个主食是干重，这两个拳头呢有这个一个拳头呢是干大米，应该是120克左右，干大米一般出水率是3倍，就变成3倍拳头的米饭，或者呢是2倍拳头的馒头，完了剩下一个拳头呢你它就是这种，比如半个玉米啊，再加一小块红薯啊，加一小块紫薯啊，这两个合成就一部分粗细结合，一部分粗粮，一部分细粮，这个就够你这个。然后还有三个小的水果，不要怕吃水果，水果呢它有一定碳水化合物，然后它有很多果胶，很多这有益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维生素可以帮助你的抗氧化，所以呢就是说两拳头的主食干重，一拳头干重，再加上三个小水果，就保证了你50%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后面会一个量化，就保证了你40克的脂肪和70到90克的蛋白质，
对，
这个有保证了，因为还有大量的蔬菜会保证你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就 OK 了，这就是科学的减脂。
因为我在这个李杰老师，我也看过李杰老师写一篇文章啊，我觉得李杰老师一直在倡导一个叫这个彩虹餐，还有彩虹膳食啊。我问一下，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是这个李老师独创出来的吗？
没有，不是独创。这个是美国的癌症协会今年2月份，2016年2月份向全世界人民公布了一份彩虹食谱。因为美国近15年来讲，它的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呢都是在逐年下降，而中国呢实际上在逐渐升高，
我觉得是
和他们这个美国的膳食指南还有它的执行能力呢也是比较相关的。在说到具体的这个彩虹食谱之前呢，我想讲一下一个什么问题，就好多研究都表明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慢性病的发生和发展和体内的自由基还有这些氧化损伤的相关，比如像我们血管内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导致这个心血管疾病啊，动脉粥样硬化，还有细胞遗传物质 DNA 的氧化损伤，基因突变引发的这个癌症，还有自身的一些免疫系统，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得的，什么红斑狼疮啊，或者什么，它都是因为这个体内自由基太多了，然后它的氧化损伤直接伤害了细胞，导致这个结果。因为人体呢，我们最开始也讲了，它是生化的一个大的反应场所，它各种生化反应随时在进行，有合成，有分解，有氧化，有还原，它有一套这个氧化反应系统。这个自由基呢无处不在，有一定数量自由基呢是有好处的，你比如说来病毒了，那我们自己的自由基就会把病毒呢给氧化杀死它，
消灭掉
了，消灭掉了。但是呢如果自由基超量了，你比如吃多了，吃了好多肉垃圾食品或者什么，它们的氧化反应产生更多的自由基，堆积起来了又清除不掉，然后你接触到像我们这个二手烟呀，或者抽烟的呀，阳光啊，这种辐射呀，电磁辐射啊，现在说的雾霾呀，这些东西呢，它都会，还有这个农药啊，都会导致这个更多的这种氧化反应，还有这个活性氧自由基的产生。它这些自由基呢产生以后呢，就会有这脂质过氧化反应，就直接把你的细胞膜进行了氧化反应了。氧化反应以后生成的这种脂质过氧化物呢又链式的产生更多自由基，然后时间长了量大了以后，你这个细胞的这个生理功能就失去作用了，就产生疾病了。然后这个我简单的说一下，因为既然说到这个癌症协会推荐的嘛，就是简单的讲一下这个肺癌这个机理。并不是说你抽烟导致肺癌，但是呢肯定是正向相关的，这个已经是在世界范围都证明了、因为大家老经常问什么东西可以防癌呀、或者是我得癌症要怎么吃啊，这种东西它实际这机理呢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我们身体内有3道屏障保证癌细胞不会产生。第一道屏障就是什么，我们的干细胞，就是我们的叫促癌基因， 不要听促外金害怕。
嗯，
干细胞就是什么，比如肺，它来了这个烟，来这个有害的物质伤害这个细胞了，有这个氧化损伤了，那么周围的就是这些干细胞呢立马启动，它变身为这个肺部这些细胞，
嗯，
把它修护好了。修护好以后呢，有一套抑癌基因马上启动，就你别再修护了，别再分裂了，
嗯，
就给它控制住了。这两个是随时在身体内反应的，
嗯，
一旦这自由基过多了，再比如说促癌基因干细胞修复完了，哎，它刹不住闸了，
修不住了，
修不住了，它还在那分裂呢，
嗯嗯嗯，
然后呢，就促癌基因出问题了，然后这抑癌基因呢应该给它刹住，你要控制住它，
嗯，就像刹车一样，
刹车一样，
刹车失灵了，
它也被这个
自由基
氧化损伤，
嗯，
它给破坏了，
嗯，
一个促癌基因失活失调了，抑癌基因又没抑制住，
嗯，
那这癌细胞不产生了吗？第三道，这是两个迹象屏障没有，
嗯，
第三道屏障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
它第一时间内发现了癌细胞，
嗯，
就给它杀死了，
嗯，
如果免疫系统因为也是这些酶啊活性蛋白质啊这种，它你比如说你像焦虑忧郁，
嗯，
情绪不好，或者说接触了很多不好的物质，吃的也不好，反正各种各样的不好凑在一起，它免疫系统活性下降了，
嗯，
那么不幸的事就要发生了，这三个系统都没防住，
三大防御系统我们
全错了，
嗯嗯嗯，
那么癌细胞就长出来，长出来之后，
嗯，
那为什么还就不好治了呢？它长出来以后这免疫系统就倒戈了，
嗯，
它不杀它了，它变着帮它一起繁殖了，
嗯，哦，这样
免疫系统它帮助癌细胞了，所以现在说的这些什么靶向，那就是说让它不要帮癌细胞，让它发挥作用去杀死它，
对，
是干这个的，
嗯，
但是现在因为很难嘛，
嗯，
所以这三大这个系统呢正常人来讲它都是还可以的，都是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嗯，
但是你像我刚才说的，身体一旦启动了什么呀，叫伤害修护，伤害修护，反复的，你比如抽烟，
嗯，
它修护完了然后又伤害了，又抽又损伤了，然后又修护又损伤，这个过程持续在进行，那么它就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化，
嗯，
所以我们如果有什么胃溃疡啊或者胃病啊，
嗯，
像什么宫颈炎啊，就只要有慢性炎症，我们及时要治好它，就不要让它存在这个修护损伤修护老
不断的这个过程，
又易癌又促癌，
嗯，
就它这个就容易出问题了，
也是容易出问题，
对，你像肥胖，
嗯，
本身它也是体内自由基多，它这些氧化反应也非常多，也有一些慢性的炎症，所以呢本身要是减掉这个体脂，它这个癌症发病率，尤其女性的子宫颈癌啊什么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降，
嗯，
都会大幅降低的，
嗯，
所以控制体重呢，体重管理是一生的一个事业，
所以说也是为什么膳食饮食啊这个这么重要，也是刚才实际上它跟我们的身体的各个机体和功能是息息相关的，
息息相关，
有的时候
是
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仅说说啊得了这个癌症啊就是因为你某一个原因，实际上不
是，
是你整个身体的机能可能环环相扣的出现了问题，
对，你比如说，
嗯，
比如抽烟这人他可能爱锻炼，
对，
他说不定挺刚力，嗯，他就把这个抵抗住了，
没错，
明白我意思吗？他发现了并杀死他了，
嗯嗯，
比如这人又抑郁又抽烟，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
嗯，
又特别肥胖，
所以说一下就很难去
这几个都倒霉都凑一块儿了，他就容易出问题了，
对，
是这样的。
那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林老师，那我们一直倡导这个彩虹餐啊，包括这个彩虹膳食，那我们到底这个原则我们该怎么吃，比如说早中晚我们怎么样根据这个原则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配呢？
癌症协会呢公布的彩虹食谱就是什么呀，它把这个果蔬分成五个颜色，
嗯，
红色、橙黄色、绿色，然后紫黑色和白色，
嗯，
就大自然，你像逛现在逛超市逛这个水果摊儿啥的，真是五彩
五颜六色，真的
非常非常漂亮，
嗯，
他呢把这些彩虹的这种蔬果呢分成这么多颜色呢，然后建议量呢是每天摄入5到13份，一份就是100克，比如说一个中等的番茄的一半就是100克，
嗯，
哎，差不多这一个拳头的这个西兰花就是150克，
嗯，
然后我们中国的膳食指南呢建议大家呢一天呢吃这个500克的蔬菜，其中有一半是深绿色蔬菜，
对，
然后三个就是350克的水果，就差不多三个，一个小苹果，一个小大一点的芒果，再加上一个这个猕猴桃，就正好是这个了，
嗯，
然后使它这个颜色鲜艳，互相搭配。你比如说绿色呢，我们维生素 C 多，
对，
红色番茄红素多，它们都是抗氧化剂。刚才说到的、
嗯、
抗氧化剂，你有氧化反应，我们抗它，抗氧化剂。然后还有贝塔胡萝卜素，像胡萝卜这种黄颜 色,、
嗯、橙色，
另外还有这个蓝莓、桑葚，尤其着重介绍桑葚里边的白藜芦醇和它的花青素是全部的食品里最高的，所以在有桑葚的季节、
嗯、
一定每天吃一大把。
对，听见了吗？我说听众朋友，这是一个技巧啊，桑葚啊，
对，
大家好东西，
它比那个蓝莓的抗氧化能力还要强，但是蓝莓一年四季都有，桑葚只是在那个
季节性，它有点季节性。
这些呢、
嗯，
比如说我们都给它搭起来，形成一种什么叫抗氧化剂的一个协同作用，
嗯，
它的抗氧化效果就更好，
特别好。
各种维生素这种东西一起来作用，那么我们的这个免疫力，还有我们整个身体这种系统就调动起来了，
调动起来。所以说这是叫彩虹膳食。
对，
各种五颜六色的。
你好比你弄个这个半个西兰花、
嗯、
你再配点这西红柿、
嗯、
你再来点胡萝卜，对，你再来点这个黄色彩椒，这不就出来颜色了吗、
嗯、
然后水果吃一把蓝莓，哎，这个各个颜色都有了。
对，来有桑葚，来点桑葚。
对对对，食欲也比较好。
对，嗯
嗯,
嗯。那一般比如说我们细化到这个早中晚，因为一般好像是中国语老话嘛，早上吃好、
嗯、
是吧，中午吃饱，晚上吃少，什么早上像皇帝啊，中午像大臣，晚上像乞丐啊、
嗯、
这是不是也是有科学性的在里面，我们的早中晚的这样
一
个分配。
中餐的一般早餐吃的比较少啊、
嗯、
就是但是从营养学角度来讲呢、嗯、最好能够做到这个4:3:3这么一个比例，
早上四，
哎，
中午三晚上三、嗯、
或者是早上三中午四晚上三，
嗯，
但中国基本上相反的。
对，没错、
有一句话叫晚餐实际是维持生命和给医生吃的，就是
对，我最近你看我看过，就从最近前一阵我看过一些文章，说实际上古人吧每天只吃两顿饭，晚上是不吃的，人家有叫什么过午不食嘛。
他这个也是有一个历史原因
是不是
有历史原因、
嗯、
因为当时过午不食，他是一个这个佛教的这个，他怕这个晚上打一个化缘打扰别人、
嗯、
另外一个他也没有那么多活干了、
嗯、
他可能后面就是不吃东西
休息了，因为早上日说日落日息啊，
就现在那个、
嗯，
社会赶不上那个，已经不是那时代了，
不是
那时代了，对对对对对、
嗯。
如果你吃两顿，你可能会某一顿吃特别多，
嗯、
一下这血糖上去了，然后它就开始迅速转化为脂肪了、
嗯嗯、
啊。所以就是说，你把这个，你不如把它呢，
平均分配一下，
你每餐呢、
嗯、
少吃一点，哪怕你多吃，你比如这一餐我可能分成两餐吃，那么血糖了维持一定的水平，
嗯、
让它老处于血糖的状态，而不是属于血糖很高的状态，就、
嗯、
不会转化为脂肪。
嗯
啊。是这么一个基本，一个馒头我吃一半，过会儿饿了我再吃一半，
嗯，
就相对来讲好一点，总比你一下吃
突然血糖升高，
突然
我们就 GIG。 所以为什么我说以前做节目大家也推荐不要吃那个GIG 比较高的那个碳水嘛，它就会让你血糖突然升高。
对对对，
像你老师他又特别容易合成脂肪，脂肪又很难减。
对 对, 对, 对，
为什么我们提倡吃粗粮啊，
对对对对，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啊、
然后早餐就再说几句啊、
嗯、
一定要特别丰富、
嗯、
因为要不吃早餐呢就容易什么呀，它这一晚上胆囊啊攒了好多胆汁儿、
嗯、
你到早上就应该吃，你把那个热量最高的比如奶油蛋糕、
嗯、
牛排就是你最爱吃的放在早餐吃，
嗯，
它这个胆汁最多最分泌的时候它会去乳化这个，然后它干活干的也挺好，
嗯，
挺不错的，然后呢你这个吃的也挺饱，中午呢也就不会那么饿，不会完全吃
了，没错，
哎，早餐吃的越多呢你越有意控制这个体重、
嗯、
然后如果要是早餐也不吃，那攒了这么多胆汁它没地儿去，它里边胆固醇就有可能细出来了、
嗯、
时间长了就形成了胆囊炎
哦，
胆结石，
所以早餐
对
这个不吃也会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是是是，
像我们的胆囊炎、胆结石，可能跟这个早餐
有
特别
直
接
的
关系啊。
另外一个就是不吃早餐呢、
嗯，
血糖比较低，然后那个思考，大脑，尤其是学生不能不吃早餐。我们家孩子他们的经常不吃早餐，直接晕倒的都有，
嗯、
他大脑没有能量，
学习也供不上，
学习也供不上，
脑子也跟不上、啊，
对，然后还会加速衰老、
嗯、
发胖啊这样子。
那实际上跟早餐都是
息息
相关的，
息息相关，一定要把早餐。把现在反过来，你把早餐吃的最好、
嗯、
中午吃的一般，晚上呢少吃一点，
少吃一点，
再动一动，
对，这是比较科学的啊，也是李老师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啊。现在我们一般 我的一些粉丝啊，也会有一些问题啊，想咨询一下，我也收集了一点啊，问一下这个李老师，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白领他会有个问题，加班好像是大家一个很普遍的、很难避免的一个现象，所以说会有人问我说，这个 Ada， 我们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加班的很晚了，可能因为很忙就一直没顾上吃饭，晚餐没吃，但这时候加班很晚又很饿，可是又怕吃了发胖，所以他也想问一下，这个加班太晚了，这个饭能吃饭，还能吃饭吗？
在说这个能不能吃饭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下这个全天的膳食的量化。你量化以后，你就知道你能不能吃了。
能不能吃了？
对对对对，我们会师会练群，我们的群密码呢，大家拿笔记一下，叫4321。1111。
好记啊，4321111。
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根据我们前面说的彩虹餐来定制的。然后因为彩虹餐呢本身它只是蔬果，它构不成一套完整的膳食。你不能那就成了吃兔子食物了。
对，但是蔬果刚才我们强调都是各种颜色的，
对对对，它必须有其他东西搭起来，但是它呢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在说的之前，我们先把这个人体的这种刚才说的这个各种癌症的挺害怕大家，实际我们人体有一套这个抗氧化的系统，这个系统是有两种，一种叫抗氧化酶，这个酶本身就是蛋白质，包括什么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超氧化歧化酶SOD， 你肯定都听说过这个，还有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这些酶的活力呢取决于你身体摄入的蛋白质够不够，还有这些腹肌，比如不是那个腹肌啊，
不是我们肚子的腹肌啊，不是那个腹肌，
辅导的
辅导
的
腹，
基因的基，这腹肌的这比如说铁呀、锌呀这些微量元素够不够，它们都是来自于食物。你比如说你长期不吃这个水产品、海产品，你有可能就会缺锌。你长期不吃红肉啊，这种什么肝脏血液制品，你就可能就会缺铁。
缺铁。
那么这些东西你不够，那么你肯定这些酶的活力就不强。
嗯，
那么它的抗氧化能力就减弱了，所以要这个什么都得吃点，都得吃够了。这是一套酶的系统，但是我不能说吃直接吃 SOD 没有用。你吃进去之后呢，你实际上你的呢是根据把它分解成小分子的氨基酸，然后自身再合成自己的酶、自己的蛋白质，它是一个合成系统。这套是酶的系统，另外一个就是说非酶的抗氧化剂，就是刚才说的维生素 C 呀、E 呀、维生素 A 呀、什么番茄红素啊、这个这花青素啊、虾青素啊，大家老吃这种胶囊，各种胶囊、葡萄籽啊，这些都是抗氧化剂。
没错，
抗氧化剂呢，我再强调一点，如果有家里有癌症病人，就不要给他吃了。
为什么
他们是帮助、他们是帮助这个免疫系统来倒戈，让这个癌细胞进一步繁殖的。
哦，那实际上有癌症的病人反而是不能补充这些，
不能去吃人工的这种胶囊，这是最新科研的
研
究报告，
有研究的
是
吧？
有研究报告的。
一般我们得癌症会有很多一些，
但是你可以吃蔬果，这些是有益的。
但是胶囊就
纯度太高了，这个胶囊它直接就作用于这些，就是你有什么好，它直接作用于癌细胞
啊，反而不是抵抗，增加我们的抵抗能力了。
是是，它你没有这个事儿之前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不要吃很多，它互相出现问题了。就你比如说，尽量来自于食物，食物是
自然的，
然后食物不够的，你再吃一点一些这个补充剂，
来补充一下。
你不要说天天吃好几把胶囊、好多蛋白粉或者什么。反而忽略了食物膳食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大家不要本末倒置啊！我们天然的食材是我们最基础的营养来源的一个保证，那尽量还是李老师认为我们应该是从天然的食物当中摄取，那除非说有些我们可能由于平时工作繁忙啊，或者说我们没办法做到一个饮食均衡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摄取一些辅助的一些营养素啊，
给
我们来一个补充。
对对 对，还有就是特殊人群，比如说素食、孕产妇还有卧床的病人是需要这个膳食补充剂的。而且这个以后再说吧，因为就那个这4321111什么意思呢？四呢就是四个拳头的蔬菜，一个拳头差不多是100到150克，也是按彩虹搭配，有一半是深绿蔬菜，比如说一个拳头的这个菠菜、一个拳头小白菜，我们再来一个拳头的这个西红柿，再来一个拳头的这个胡萝卜，
也是各种不同颜色搭配
的。三呢就是三个拳头的水果，因为量化你就不会多吃了。
对，
现在一说多吃蔬菜，多到多少，少到多少？
对啊，我们也不知道。
对啊，你吃两盆水果，那那个热量也很高。
对啊，因为它糖还是很高的。
哎、对对对，四三二，三是三拳头水果，早中晚你各吃一拳头。 二呢，就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两个拳头的主食，这是女性啊，男性再多一个拳头，男性减脂了，
嗯，
因为女性吃1500大卡温和减脂，男性吃1800，
对，因为他那个代谢高，
代谢高，代谢高300，你吃三个，男性是三个拳头主食，
嗯，
三个拳头就是一拳头细粮，一拳头粗粮。
嗯，也要粗细搭配，
粗细搭配，
嗯，
全都是粗粮，膳食纤维太多，影响你其他物质的吸收。
对，因为现在大家好像很多
人
只吃粗粮了，
不能三餐全都吃燕麦或者什么玩意儿，就搭着点，尤其是生长发育中的孩子，
嗯，
他要
还是要吃点细粮，
哎，要吃点细粮，
嗯，
吃个馒头，这餐吃馒头，下餐吃点红薯，然后那餐可能再吃点燕麦，
嗯，还是搭配
着
来
比较
好。嗯，
然后呢，一呢就是不超过一个拳头的肉，这点要清楚。
那还是少吃肉，
对，
还是少吃肉，
不超过一拳的肉，
嗯，
因为这一拳的肉，你把巴掌伸开了，
嗯，
把巴掌伸开就这么大一块儿，它的厚度都没有你的巴掌多，是你厚度，你巴掌的
其实
没
多少，
没多少，
其实
这个一巴掌就是150克，150克分成一半儿，一半儿75克是红肉，
嗯，
75克是虾鱼，
嗯，
白肉，
嗯，
这个是我们中国的膳食指南给的。也降到了历史最低，
嗯，
但是它给我们多少东西呢？给我们大概的蛋白质有30多克。
嗯，
你全天需要吸收到90克吗？这里有30多克了。我们还有鸡蛋，还有别的东西呢，
嗯嗯嗯，
还有其他密码呢，对吧？
这只是肉类嘛，
哎，
肉类
不要超过一拳，一个巴掌。您，
嗯，
可能说，哎，我都吃两个，都
我觉得是
吃两巴掌牛肉，
我觉得也是，
那就蛋白质超标了，就转化脂肪了，或者你都拉了，浪费了，
嗯，
就这意思啊，
嗯，
不超过一个巴掌，
嗯，
一个拳头的肉。
嗯。
完了呢，这个是
4321，
哎，然后111就什么呀，一个鸡蛋，
嗯，每天一个鸡蛋，
每天一个鸡蛋，这有7克蛋白质，
嗯，
5克脂肪啊，然后1斤牛奶，一听有那么多呀，
嗯，
实际不多，就是那小盒200多克的，早一盒晚一盒，
嗯，
这保证你有500到600毫克的钙，因为我们一天，
嗯，
尤其是运动的人，至少需要1000毫克的钙，
嗯，
一般的宅的人也要800毫克，如果你现在不喝这个奶，我们要提倡终身不断奶。
嗯，
那你到后来，我们现在中国什么情况？有一半以上的人，50岁以上全都是骨质疏松，80岁以上100%骨质疏松。
嗯，
我们这个钙一定要，一定要，一定，尤其是男生不爱喝奶的，现在我们这群里的都喝奶，我们都群奶。
现在为什么不要喝奶？
就是，
因为你知道现在的奶真的是中国出了那么多奶制品的那种，
可以买进口奶吗？
进口
德国的啦，澳大利亚哪的，
嗯，
那奶都比中国还便宜呢，
嗯
啊，
是吧？
中国那一升奶可能是10几块钱，
嗯，
进口过来带上关税，
嗯，
从京东买也就6-7块钱一升。
对，那大家还是看来这个奶还得要喝啊，
啊，
虽然就是说这个，
对对对，密码里告诉你的，你就这么吃就行啊，就
按
着
这做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而这奶里面有优质蛋白质，
嗯，
还有优质的这个动物脂肪，
嗯，
就保证我们吃的这个4321111含40克脂肪。
嗯
啊，一个鸡蛋，一斤牛奶，一巴掌豆腐摊开一巴掌就是100多克豆腐，
嗯，
或者豆制品，啊，然后一小把坚果，量化了坚果，好多老人老说，
嗯，
哎，坚果好，坚果好。我那天一说坚果好，有一人买了一桶，给我看剩一半了。我说你这喝了70克油啊？
对，因为坚果它的热量，以前我们做节目提到，它的热量非常的高。
坚果是这样，它呢本身你每天吃10克什么意思？
嗯，
10粒花生米，
嗯，
或者5个大腰果。
嗯，
就是10克，每天你都吃这么多，你就不馋了。要不然你这，
嗯，
不经常吃，一拿有这瓜子吃一大袋子，
没错，
是吧？
而且它不丁饱，
对，
你发现了吗？
就是，
一吃要特别容易过量，
就是，
因为不饱。
就是十克，你给它量化完了，就这么多，
嗯，
不多也不少，你给它100，尤其早上，
嗯，
胆汁多，你多吃点脂肪的，
嗯，
它有50%的脂肪，啊，4321111，
嗯，
这就是一个成年的一个办公室女性建议的量。提供1550大卡的热量，脂肪呢含40克，蛋白质呢，
嗯，
含70多克。
嗯，
然后如果你要是运动了，那我们再稍微再多吃一个鸡蛋呀，
多吃点
豆腐啊，
对对，
哎，这都可以了，就肯定是满足你这个需要，但是它的就是碳水化合物少。
嗯，
但也不是没有，它最少占一半的热量。
对，
你量化完了以后，你就知道能不能吃饭了。
就虽然晚，而且我看过一篇文章，我觉得李杰老师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他说有的时候啊，
嗯，
说这个晚餐不在于你吃的多晚，什么时候吃，它关键还是一天的热量的总和。
对，是的。
所以这个才是你最后在，嗯，就是你的热量的总和才是你真正该考虑的问题，
对对对，
而不在于说你到底什么时候吃，怎么去吃。
对，如果你不吃的话呢，
嗯，
你可能蛋白质就不够，
嗯，
那么可能就消耗你自己的肌肉了，
嗯。
是吧，你要是脂肪不够，那肯定它就影响这个问题了。所以你现在他们都特别乖，我们的群友每天早上把冰箱里的东西拿出来，
嗯，
把密码往桌子上一摆， 然后分成三份儿，放一袋子里，
反正一天我
就
这些，就
这么多哎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它已经量化。刚才李杰老师这个4321和1111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量化的一个给我们一个密码啊。每天只要我们按照这个李杰老师说的这个密码来去摄取能量，那我们。这是一个成年女性的啊，一个标准、啊。
男的就是、那个、
男的可能
再多
点，
然后如果增肌的男性呢，就把主食那两拳头那个二，就4321的二变成四。
啊，它增肌，因为它碳水是很重要的，
碳水很重要，增四也是一半粗一半细，也是干重米面，然后再加上这个燕麦啊这种东西，然后把这个肉类变成1.5或者二，最多
不能超过二。
二。
不能超过二，
不能超过
这肉还是要，
因为你超了二，你蛋白质啊是这样，每公斤体重呢，宅的人是1到1.2克，
对对，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呢，运动的人是
1.5克，两克，
1.5克，健身的人是1.8克，两克封顶了，
对，是最高。
两克封顶啊，那个施瓦辛格是2克嘛，
对
吧？你背着他那量，你吃那么多。
没错，
你不是长脂肪就是浪费，是不是？谁也不愿意干那事儿。完了，这个是全天量化，然后你再量化三餐，就是餐盘儿。一个圆形的餐盘儿，早上和中午呢用两个大一点的，晚上用一个小一点的。分成四个格，1/4呢，就是你把拳头一放，一个拳头的主食给它搁在那儿。这1/4，因为这个有干重和湿重差着倍数呢，所以没关系。比如说半个玉米。然后另外1/4的是蛋白质，植物蛋白、动物蛋白最好搭着。
对，
比如说两块带鱼加一个虾，或者说三块带鱼加上4片豆腐干。
豆腐，对。
它俩搭起来之后，提升这个植物蛋白的吸收率和代谢率。然后还有1/4呢是蔬菜，彩虹蔬菜各色搭起来，各种颜色的。还有1/4呢是水果。
水果
啊，
嗯，
这个餐盘呢就是你吃这么多，这样的话呢，吃自助餐比较累。你只能吃这么一盘
那我吃亏了，我觉得。
对，所以现在
大家还是别吃自助，我觉得要让李杰老师那么吃，那一定是吃亏了。
你把这个4321变成了三套餐盘就行了，晚上的餐盘小一点。你比如这一个这个就变成了，比如说一碗浓一点的小米和这个藜麦呀、那点豆子这种粥。然后呢再有蔬菜水果有蛋白质，就相对来讲少一点。俩大餐盘一小餐盘，你全量化了以后，你照着吃你肯定是不会胖，但你瘦不瘦就看你动不动了。
看你动不动了、肯定不会胖吧，人这个李老师告诉你了，你这个肯定不会胖的啊，心里稍微动一点的话，可能你就很自然的健康了，又没那么辛苦啊，其实就自然就瘦下来了。所以刚才李杰老师也说晚上太晚可不可以吃，其实他也说了，你看要看你给了我们一个指标量化了，你这一天你头两顿吃了多少你自己应该知道，
对对对，
包括你这么一比较就知道，哎，我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其实你心里就有数了，
对对对对对，
怎么去完成这一天的一
你密码吃了什么，剩下的吃了就行了，
你吃了就行了，所以说太晚也没关系
啊，没关系，
没关系的。还有一些女孩子就是说平时像我们上班啊，因为一般我也看有一些文章说有一个加餐，比如说早上上午10点多的时候和下午3-4点好像都是大家比较疲劳的时候，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零食和加餐，可能对身体也是一个能量的补充。所以说但是刚才这个李老师在我们的这个密码里面好像没有这个零食的这个加餐这一块，是吗？所以说那如果比如说我们要上班族给上班族朋友一些建议，比如10点多钟上午10点之中和下午3点多钟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吃一些健康零食补充一下体能的话，这个李老师
零食其实已经含在密码里，因为有时候你这一顿啊吃不了这么多东西。比如说早上你又吃一鸡蛋，然后又喝一碗，又弄一杯牛奶，又吃一堆菜，然后吃一
好撑，
反正有一水果你能吃不完，所以他们一般就是把这个早上那一个水果，中午加餐了。
啊，等于对，又吃不了，我
就
带着。
对对对，就反正这些东西你没吃下去、
啊、
你就带着，要是说在这之外的，那么就吃热量少一点，你别说加餐吃个大玉米。就是你可以吃什么5-6个草莓啊，或者说吃这么7-8个坚果啊，吃这个一把这个像我们 经常这个小番茄是常备的，这种呢又占点肚子，又热量不是特别高。
你觉得我想问一下，
这个，
我比较喜欢喝那个酸奶，你说酸奶这个好不好啊？
酸奶是这样，如果是这个它的成分呢和牛奶基本区别不太大，它就把牛奶发酵嘛。但是酸奶如果你买外面的酸奶呢，它会有人工添加的这个蔗
糖。对
啊，它这个蔗糖，蔗糖呢，那你就买这个木糖醇的酸奶，就是说不含蔗糖的酸奶，它也不会增加额外的热量。否则的话呢，我认识有一个女孩也是减脂，怎么也减不下来。后来我一问她，一天喝1斤多酸奶，
一斤多
酸奶，然后呢，她这个酸奶还都是摆外面的，你算这糖加起来40-50克。
那太高了
是吧，就
太
多
了，
所以酸奶唯一考虑的就是糖分，你看它那成分表，它如果是那种，
现在进口酸奶有那种进口酸奶有那种无糖的，
可以，那可以，那没问题，
还是其实还是不错的一个。
对对对，如果呢不是那么懒的人，自己做酸奶是最好的，
发酵
自己
做，
哎，
自己
做酸奶，然后调味呢，
嗯，
用什么呀，也别用好多蜂蜜啊，是蜂蜜多了也不行，
嗯，
你一下放30升蜂蜜，这热量很高，
也对，
天然的水果，
嗯，
你切好的苹果呀，梨呀，这种东西调进去，
嗯，
又有点味道，又挺好喝的，然后热量也不是特别高，
又可以控制，啊，
哎，可以控制，
嗯，
可以控制这个。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李老师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啊。现在还有一个我们的那个上班族啊，也是非常苦恼的一个问题，因为以前有很多人问到这个问题，因为很多白领，我知道现在这个李老师都是基本上一日三餐是自己来料理的。包括因为家里还有孩子，所以说孩子也正在这个发育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非常讲究这个一天三餐的搭配啊，包括孩子的一个。但是现在很多这个上班族，我们的很多听众可能没有时间，包括我自己可能没有时间，或者很懒的自己去准备好一天三餐，所以说很多都是外食族叫外卖。你知道现在很多健康餐很火，你知道也是因为有这部分很大的部分这一部分市场需求，因为很多白领是没有那个时间，尤其自己的一个人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花时间精力做这个，也比较累嘛，所以很多都是外食族或者叫外卖啊，或者是去吃食堂。其实很多人是这种状况，所以说对这些这个外食族的这个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那你老师给他们怎么样去控制？因为食堂啊外卖啊，他可能不会按照您的要求来给你个搭配，所以说包括他们的这些热量，那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尽可能的去做吃外卖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尽可能去控制一下热量的摄入和营养的保证，是不是都要去买那个健康餐啊？健康餐挺贵的，
也不见得。其实你要买健康餐，不如自己做。健康餐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就是说首选还是自己做，也很简单。我就是说，先把这首选说一下，你要觉得太麻烦，那就去买。我再说买的建议。首选呢，我们刚才不是量化的餐盘嘛，就跟那餐盒是一样的。那你有一个主食，那么可以头天晚上用这水煮个土豆。
对
吧，或者水煮个老玉米小一点的，这就算一份主食了，就算1/4的了，咱们餐盘1/4嘛，然后另外呢是会有一份蛋白质，那我们可以买一盒豆腐干，3块多钱一大盒，你可能吃2-3天，
超市很多卖豆腐干，
对
啊，
几块钱你弄那么5-6片豆腐干，再加一个鸡蛋，这就算蛋白质，就那个格了，
那还是挺简单的，
对吧？然后蔬菜这格呢，那你想想那么多菜呢，你这西兰花早上你拿开水煮1分钟，
你还得洗还得摘的去弄，我觉得好，
那你昨天晚上弄好吗？
对，晚上啊，
对，
可以，
或者你带半根黄瓜行不行
啊？这个行，
对吧，你去弄半个黄瓜，弄20个小番茄，
比较容易
菜了吧，
对，
完了水果带一苹果，
那这么说起来我觉得还挺简单的，
这就很简单，就
不用洗洗炒炒，
营养也够了，如果你要是觉得这没法吃，不是人类的食物，
对，不好吃，
可以什么呀，头天晚上或者第二回晚上你做一下这个，比如说做个番茄炒蛋，在里边扔点豆腐干进去，这算一个菜了，对吧，然后带个水果，然后主食那好说了，你哪怕用那种即食速溶的燕麦也可以，你不用非或者买点馒头嘛，
就现在超市里有好多这个窝头，那个是
窝头也挺好，可以，
各种窝头啊馒头主食很多，像金客隆啊都有那种，
可以
主食来
了一份，反正现在给你量化餐盘，
按着走就行了
、然后早上你要是特别爱自己啊，就早起1小时，
一小时
花20分钟把这个早餐把这午餐做了，也顺带着早餐，然后去再出去跑40分钟步。
我记得这个好像很难，这个好像有点难。
要改变自己那得有方法。要是说又宅着又懒着又得吃得好，那只能叫这个健康餐了。那个不差钱，你只能是买那个了。可是那个其实它也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中餐还是偏西餐，
对，没错，
对吧，
冷食嘛，
你在周末的时候自制酱牛肉嘛，我有自制酱牛肉的方法，也很简单，就买这个有外面有卖的卤水汁儿，你把酱牛肉扔进去， 小火炖着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
就行了，
然后给它包好了、
嗯、
凉了之后切成片儿，这不就是蛋白质了吗？
嗯，
对吧，你这反正这四样你凑齐了，你再带一个酸奶无糖那种就挺好的。你要非得在外面吃啊，那、
嗯、比如说食堂啊，
食堂那也就是说选择什么呀、
嗯、
也以彩虹为主。就是我的讲话他们也不爱听，我说不健康的食物呢只有一个颜色，就是粑粑色，金粑粑色和棕粑粑色。
全是油是吗？
金粑粑色就是氢化植物油炸出来的鸡腿鸡翅和薯条。
嗯嗯嗯，
你薯条不能吃，鸡翅可以把那外面的皮扔了，
对，
那个肉是可
以、嗯、
那个肉是可以吃的、
嗯、
棕粑粑色就是各种红烧
啊，各种红烧因为那个糖色嘛，它是，
对对对对对，它这个只是、
嗯、
它这个温度比较高，产生这过氧化脂质过氧化反应，它里边产、
嗯、
吃进去会有自由基的产生会很多、
嗯、
你要花6到8倍的蔬菜里面的抗氧化剂去消化它
、嗯嗯嗯、
所以你吃一口红烧肉或者一个酱鸡腿，你得搭上10倍的蔬菜、
嗯、
水果、
嗯、
就那样的话你就反正也按照这条系统吃吧。比如说外面买菜你可以买，你比如买这个宫保鸡丁，
嗯，
这个盒饭有宫保鸡丁了，
对，这很常见的，
哎，对吧、
嗯、
一份宫保鸡丁，那我们可以自己带一根黄瓜，
哎，这个补充一下啊，
补充一下，然后那个米饭要太多、
嗯、
你可以吃一半
，
把另外一半带着晚上吃、
哎、也可以啊，
对吧，
啊，
这个可以，
嗯，
然后水果没有那你就自己带一个，带买点樱桃啊，或者现在什么
时令
的
水
果
你
就带点
、嗯、
就等于外边你实际吃的是什么呀，是蛋白质和主食、嗯、
很多都是蛋白质和主食，
对对对、
嗯、
然后点的这种菜呢，反正就是建议拿一碗开水、
嗯、
涮一下这个油，因为这一个菜的油就都是在20-30克，我们一天就用、
嗯、
不管是健不健身也就40-50克就够了、
嗯、
我们的食物里刚才密码里就已经40克了、
嗯、
你再吃个炒菜你水煮鱼的就10公里的白跑了，
10公里白跑了
，所以就是说你弄个开水涮一涮，
嗯、
也只能这样了。
那其实这个李老师给我们的建议还是就是说，如果是一般外卖，它可能都是这种套餐盒饭，可能都是碳水，一个碳水多，第二就是蛋白质肉类的嘛、
嗯、
比较多。大家可以自己买一个小水果，自己带点小黄瓜或者小番茄，其实这也就是一个补充了。你补充一下你的像那个纤维啊、
嗯、
和这些蔬菜啊，
你就按那餐盘那
餐盘
吃就行。
你稍微补充一下，
嗯、
你缺什么，反正你补什么吧。
缺什么补什么。
今天已经告诉你一天应该有什么东西，
嗯、
反正你看着缺什么，你就看着补点。
对对对。
其实这样也是一个方法啊。所以说我觉得也是非常感谢啊李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么多非常操作性很强的很接地气儿的一个方法啊，希望对大家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前一阵我也知道这个李老师一直也是忙着自己的一个各种膳食的一个补充啊，包括一些写一些东西。那今天这个李老师给我们介绍很多的一些他的一些观点啊，那大家怎么样可以去找到李老师，可以跟李老师有个更直接的这样一个沟通呢？李老师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些公众号呀，包括像茄子营养师啊，包括一些什么的方式、
嗯、
大家可以直接的更多的可以跟李老师有个这样的直接的沟通和交流。
我那个挺好记的，新浪、
嗯、
因为我是游泳的这个版主嘛、
嗯、
也自己特别爱游泳、
嗯、
我的新浪的那个博客呢等于是 blog.sinlang.com.cn 后面杠后边是 love swim，
嗯，爱游泳
，LOVE， 然后 SWIM，Love Swim， 我的那个新浪微博呢，就是我的网名 Sarah 李，这怎么来的呢？是我的初恋男朋友起的，给我起的名叫 Sarah。
哇，这名挺好听的
，Sara，然后我们姓李，就变成 Sarah 李了，结果 LE， 结果发现的就是美国的一个卖蛋糕的一个企业吧，世界500强的
一个品牌是吗？
Sarah里非常著名的那个 cheesecake， 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各种化妆品、护肤品。
哦，
后来我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嘛，我跟美国人一介绍 ，My name is Sarah Lee， 人家都奇怪，就跟咱们说我叫金凤呈祥似的，那个你后来没办法，就变成叫 Sarah 里。
你又得改了、哦、我还说你为什么你的英文名那么长
啊对，两个 Sarah 就不重了、
嗯、
啊，就是 SARA SARLEE、
嗯、
就是我们新浪微博，然后、
嗯、
然后这个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可以关注一下，然后
我
的这个没开公众号太累了、
嗯、
没有时间，我的就是可以加我微信、
嗯、
因为现在我有两个群，一个就是一群哈、
嗯、
Sarah 里会吃会练群、
嗯、
现在二群刚开始有80多个人、
嗯、
你们加完我可以拉到群里面，我们每天会膳食打卡和运动打卡、
嗯、
就大家呢都是你一晒出来，大家就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你这吃的
确实对还是不对，
对还是不对，该吃什么，下顿怎么样？比如说他一晒一块大牛排，俩巴掌那么大，我说你晚上只能吃蔬菜了，
只能吃草了，
你
这只能吃草，
你只能吃蔬菜，你只能吃蔬菜，你再吃一小块玉米就到头了，
嗯，
你今天就超标了，
嗯、
就是他这样的话能让他自己
相互
膳食，哎、
嗯，
吃你也管住了，然后动。今天没打卡，那你就少吃点儿、
嗯。对，
就是游，就比如你今天游泳两小时，或者什么，你今天跑步多少公里，或者什么，
嗯、
就这种打卡的，
嗯，
也可以拉到群里面来。
嗯，这样的话也是跟大家有个更多的，跟你老师有更多的一个直接一个
交流、啊。其他的关注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微信的公众号“
嗯、
茄子营养师”有一个我的专栏。
嗯
嗯就是右边那个键摁完了以后有一个话题，上面有一个李杰老师专栏，这专栏里边有40多篇，对外我就是说40多篇洗脑文章，就是你看完以后基本你所遇到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因为有时候真正去百度一个东西可能有几个误区吧，就比如说像健身的什么吃鸡蛋扔蛋黄这种，一天吃7个鸡蛋白，这这都
太多了，
浪费粮、嗯、一个浪费，一个也没有必要。
嗯
啊，因为你可以蛋白质的种类这么多呢，肉蛋奶鱼豆，刚才我们密码里已经提供了你70多克的了，你又吃这么多蛋白质，不就超标了吗？
嗯，
对吧？而且你像经典的什么水煮鸡胸肉配西兰花，这都是我觉得是非人类的食物。
非
人类
的
食物，你可以把鸡胸肉呢换成去皮鸡腿肉。
嗯，
鸡胸肉和去皮鸡腿肉，它的脂肪是一样的，蛋白质是一样的，但是鸡腿它里边的血液多，它的铁含量和锌含量是鸡胸肉的一倍，它的口感也更好。
嗯，
一般我配餐我就很少用什么水煮鸡胸肉这种东西。
嗯
啊，就是可以换一换花样啊、
嗯，
然后还有推荐的这个大西洋鲑鱼，就是三文鱼，
嗯、
对我们健身、减脂、增肌都是有好处。它里边的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是我们中国人最缺的东西，
嗯，
尤其是孕妇啊，或者说这个健身的青年，它可以直接我们体内有两种脂肪，一种棕色脂肪，一种白色脂肪。棕色脂肪就是每个人天生不一样，如果多的话，那它启动白色脂肪的分解，就更利于减脂。
嗯、
你比如吃这个。同样热量的吃猪肉和你吃这个三文鱼，那么造成效果是不一样的。
那肯定
三文鱼的话、
嗯、
它的这个欧米伽3直接启动你的白色脂肪，促进它的分解。
嗯，
还有一个强调就是睡眠，如果你睡得不足
休息
你再怎么吃、
嗯、
再怎么动，它脂肪也分解不了。
嗯，
很难分解。
嗯， 嗯，所以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啊，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干货营养知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微博啊，包括他的一些文章啊、我也是希望李老师以后能够多做客我们的节目，因为李老师也是喜欢游泳，因为以前我也知道啊，那以后我也会请李老师会做一些关于游泳方面的，因为夏季了啊，可能游泳的人也越来越多啊，我们也可以跟李老师聊聊关于游泳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也希望啊，李老师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他在这个运动，因为我们说能吃会练啊，能吃会练，
会吃会练
啊，会吃会
练，
会吃会练，
会吃会练，
对，会吃
光吃不练
不行，
哎、
啊，
傻吃傻练
也
不行，
得、
啊、
会吃会练啊，
吃的正刚刚好，
对，一切
练的也正好，
嗯，
你别傻跑在那天天的，
对。那也希望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对大家有所帮助，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健康才会瘦得美丽，从今天就开始启动我们的彩虹餐的美好生活吧。再次感谢李老师，那我们这次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最后特别恳请各位喜爱我们的战友们，在你们正在收听的博客里面帮我们点一下订阅或者点赞哦，这对我们有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也对我们很重要哦。另外想跟我们一起吐槽一起笑的朋友们，请添加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 QQ 群，请搜索见人见语，见是健康的见，人是人民的人，见语的见呢是 bitch 的见，我相信你们懂的哦，语是语言的语。我们的几个主播还有每期的嘉宾在这里随时等候你的到来哦。同时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好朋友大董提供了我们这个录音棚的使用，这里的设备和音质都是一流哦，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打电话联系他，他的电话是13520349911，13520349911，融合音频音乐制作室。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